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是一个记性好的人吗？往往很多人所记得的都是一些过去伤心的回忆啊，又或者是一些受伤的记忆，但是很多感恩的事情或者是欢欣鼓舞的事情却好像呢留不在我们的脑海里。为什么总是去回顾伤心的过去，无法让过去成为过去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需要求主继续加添，总是会觉得，主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为什么我现在仍然又陷入这样的困境里呢？我亲爱的书香家人，确实当我们在难过的时候，在面对很多的挑战艰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去忘记过去神是已经如何带领我们走过来的。凭着信心我们继续向前走，神不会忘记我们。继续来读这一本由纪实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神记得》，经文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节，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神记得，当你的心对神越来越冷淡，对他的热爱越来越薄弱的时候，他对你的爱仍是稳定不动摇的。我们可能会忘记他，他却记得我们。神当时很担心，因为犹太民族已经渐渐远离神。神向以色列百姓表达自己的爱意，并且回忆他们过去刚刚爱上神的情感。他记得当初百姓们是如何爱自己，就像一个新娘热爱她的丈夫一样，对未来充满兴奋与期待。他回想当初他们表达无论神到何处都愿跟随的爱意，神提醒他们过去对他的爱意，他们的记忆也许可以重燃奉献的爱火，他们的心可能因而回转向他。如果不守护自己的心，我们对基督的爱会越来越冷淡，这时候他可能会亲近我们，提醒我们和他过去的关系。我们是否还记得自己刚变成基督徒的时候，生活洋溢着喜乐？是否还记得年轻时向神承诺，立定心志要做任何神要我们做的事？是否记得每回经历到他本性的某个新特质的时候，心中就涌出的激情？属灵的记忆是非常重要的，除非比较目前与早期爱心的差异，我们可能不会了解自己已经离神多远了。 神是永不改变的，他与我们当初献上我们的心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对神的爱不像从前那么热切了，回转向他，他会重建我们过去与他亲密的关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我失去起初的爱心，冷淡退后的时候，求你激发我的热情，重拾刚认识你的喜乐与活力，继续专心地跟从你，直到你永远都不会忘记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让我记得你还在这里》。
过去的事，很多都忘了，有些事却越来越清晰，什么事要常常想起，什么事要让它过去，不由自主记忆思绪，穿梭在城市与乡间的水泥，只求在顺境中记得你，在逆境中抓住的还是你。主啊，不要让我忘了你，不要因为成功沾沾自喜，不要因为失败轻言放弃，不要自高，不要自卑，年华老去。主啊，生命重要的就是你，主啊，生命中要的只有你。当亲朋好友渐渐离我远去，让我记得你还在这里，你还在这里。有些事却越来越清晰，什么事要常常想起，什么事要让它过去，不由自主记忆思绪，穿梭在城市与乡间的水泥，只求在顺境中记得你，在逆境中抓住的还是你。 主啊，不要让我忘了你，不要因为成功沾沾自喜，不要因为失败轻言放弃，不要自高不要自卑，年华老去，主啊，生命重要的就是你，主啊，生命重要的只有你，当亲朋好友渐渐离我远去，让我记得你还在这里，你还在这里，当亲朋好友渐渐离我远去，让我记得你还在这里，你还在这里。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卢云所写，徐承德弟兄翻译的《浪子回头》，一个归家的故事。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一本书的第六章《大儿子回转》下半段，还要看到第七章《林布兰与父亲》上半段。我亲身经历的大儿子回转，对那些想要讨好却生出愤恨的人，或许能指出一线希望。我想每个人总有一天必须面对自己内里的大儿子或大女儿。摆在眼前的问题很简单，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回转呢？上帝虽然跑出来找到我们，也带我们回家，但我们不仅要体认自己的迷失，更要有被寻见被带回家的准备。怎么做呢？显然不是被动等待，我们固然无能自我解脱冰封的怒气，但是借着每日据实操练信靠与感恩，或能让自己被上帝寻见，被他的爱医治。信靠与感恩是大儿子转变的操练，我从自己的经历认识了这一点。没有信靠，我不能被上帝寻见。信靠是内心深处坚信天父希望我回家，只要我怀疑自己是否值得寻找，怀疑父亲爱弟弟妹妹过于爱我而贬义自己，我就不能被寻见。我要一直对自己说，上帝正在找你，穿越天涯海角也要找你，他爱你，希望你回家，除非你在他里面，否则他不安息。在我心里却有个阴沉强力的声音唱反调，上帝其实对你没兴趣，他偏爱那些偏离正路又回家的悔改罪人，他并不注重那些从没有离开过家的，他认为我理当如此，我不是他喜欢的儿子，也不指望他赐给我真正的需求。有时这阴沉的声音很强，我需要大量的属灵力量，相信天父希望我回家，像他希望小儿子回去一样。这需要格外的操练，克服我习以为常的抱怨心态，怀着上帝正在寻找我也必定找到我的信念，去想去说去做。我告诉自己，我没什么重要，不值得上帝寻找，这就是夸张自己的怨言，以致完全听不见呼召我的声音。有些关头，我一定得完全甩掉自暴自弃的声音， 支取上帝确实希望拥我入怀的事实，正如他向任性迷失的弟弟妹妹所做的一样，要坚持到底，信靠的意念要比失落的感觉更深刻。耶稣说出了信靠的过人胆识，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若能活出这种不同凡响的信心，将会开广上帝的道路，实现我至深的渴求。信靠同时也要感恩，这是怨恨的相反，怨恨与感恩不能共存，因为怨恨能遮蔽将生命视为恩赐的眼光与经历。怨恨之心说我得不到应得的，它总是以嫉妒的面貌现身。感恩升华了我的你的之争，宣告生命的一切尽是恩赐的真理。过去我总以为感恩就是收到礼物发出的自然反应，如今我发现感恩也是要操练的生命。感恩的操练就是认定我这个人，我所拥有的都是爱的恩赐，一份以喜乐之心欢庆的恩赐。操练感恩需要刻意抉择，我可以选择感恩，即使情感上仍满怀伤痛怨恨。其实以感恩代替抱怨的机会多得令人吃惊。当我受批评，我可以选择感恩，即使心底仍然回荡着苦毒。我可以选择述说美与善，即使我的心眼仍然搜寻可控诉称之为丑恶的人。我可以选择倾听宽恕的声音，观看微笑的面容，即使我仍然听着报复的言辞，观看仇恨的凶相。总是有着怨恨或感恩的抉择，因为上帝在我的阴暗中显现，他催促我回家，以满有慈祥的声音宣告着，你常跟我在一起，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的确，我可以选择留在我目前站立的黑暗中，我可以朝着那些看来过得比我好的人指指点点，不停哀叹自己过去惨遭不少厄运，被抱怨冲昏了头。但是我不必要这么做，我可以转而看寻找我的那一位的眼神，也看清我的生命与所有都是值得感谢的恩赐。不经扎实的努力就学不会感恩，但是我如果做到一次，下次就比较容易自在些，因为我承认的每一样恩赐显出了另一个恩赐，然后又是另一个，直到我终能视最寻常明显看似平凡的事情和遭遇也充满了恩典。爱沙尼亚有句谚语说，不为小事感谢的也不会为大事感谢。感恩的举动使人满有谢恩之情，因为这些举动一步步显明凡事皆恩典。信靠与感恩需要冒险的勇气，因为疑心怨恨仍要摆布，我不住地警告我，若放下小心翼翼的算计与守成的估计，那是多么的危险。我多次非得要有信心地跨越，给信靠与感恩一个机会，给不肯原谅我的人写封温婉的信，打电话给拒绝我的人，也向不肯和好的人说出治愈的话。信心的跨越向来意味着不期待回报而爱，不希求获得而付出，不指望受邀而邀约，不要求被支持而支持别人。每次我跨出一小步，我就瞥见父亲跑出来邀我共享他的喜乐。那不仅是我自己找不到的喜乐，也是我的弟弟妹妹找不到的喜乐。于是信靠与感恩的操练彰显了上帝寻找的是我，热切渴望消弭我所有的愤恨怨言，在天上摆设筵席，让我坐在他的身旁。于是大儿子的回转就算不比小儿子回转更重要，也是一样的重要。当大儿子挣脱了抱怨，挣脱了怒气愤恨嫉妒，会是什么模样呢？因为耶稣的比喻对大儿子的回应只字未提，我们只能够自己选择是要听父亲的话，还是依旧落在自暴自弃的光景。当我思索这种抉择，提认到耶稣讲这一则比喻，林布兰画这一则比喻， 都是为了我能回心转意。耶稣来彰显天父的爱，救我脱离愤恨的枷锁。耶稣所说的有关自己的话语，显出他是那爱子，与天父相交且畅通无阻。天父与耶稣之间没有隔阂、惧怕或猜疑。父亲在比喻里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流露出了父神与神子耶稣的真正关系。耶稣再三确定，父的一切荣耀也属于子，父所做的一切，子也能做。父子没有嫌隙，我们合而为一，工作也没有分界。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没有争竞。我从我父亲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没有嫉妒羡慕。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子之间联合的完美无间，联合是耶稣信息的中心。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相信耶稣，也就是相信差他的父，在他里面也借着他启示了父丰盛的爱。耶稣以凶恶园户的比喻生动表达了这个真理。葡萄园的园主几次派仆人收他该得的果实，却没有下文，就决定差他的爱子前去。园户认出他是继承人，竟把他杀了，将产业归为己有。然而这是儿子顺服父亲的写照，不是以奴仆的身份，而是以爱子的身份。儿子与父亲全心契合，完成了父亲的心愿。因此耶稣是天父的大儿子，天父差遣他来彰显上帝为了那些愤恨的儿女发出他那没有保留的爱，并且指示他们回家的路。耶稣是上帝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门路，光明征服黑暗的门路。愤恨与抱怨好像已经深植于心，但是在他里面，儿子名分的饱满光辉清楚可见，愤恨与怨言消失无踪。当我再一次望着林布兰画中的大儿子，我心里明白他脸上的冰冷光芒能够变得温暖深邃，让自己脱胎换骨。只要他真正成为了上帝所喜悦的爱子。当我坐在影视园的那幅画前沉浸其中，很多的观光游客从旁经过，虽然他们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看这幅画，几乎所有的解说员都说这是一幅慈父的写照，并且提到这是林布兰最后的几幅作品之一，是历经苦难才得的作品。这的确是这幅画的含义，是人类对上帝慈爱的表达。若不称这幅画为浪子回头，大可叫做慈父的迎接。若重心在于父亲而不在于儿子，这一则比喻其实可称为父爱的比喻。看着林布兰描绘的父亲，内心对温柔、慈怜、饶恕有了崭新的认识。难能可贵的，他深刻表达了上帝慈怜无边的爱。父亲的每一个细节，他的表情、姿势、衣服的颜色，更重要的是他双手静止的动作，似乎在诉说着上帝对人的爱，从起初到永远不更改。林布兰的故事、人类的故事与上帝的故事与此相互辉映，时间与永恒交织，迫在眉睫的死亡与永生相接，罪恶与饶恕相拥，天上与人间就在画中合而为一。林布兰描绘的父亲有这么不可抗拒的力量，是因为他以最人性的笔触捕捉了天上的情境。在画中，我看见留有胡须的半盲老者，身穿锦线织成的长袍，外加深红色的外衣，硕大、老迈、坚硬的双手放在归家的儿子肩头上，是具体、特定、言语可形容的画面。不过，我也从中看见了无尽的慈怜、无条件的爱与恒久的赦免、数天的实境。从身为宇宙创造者的父亲身上流露出来，天上与人间，弱者与强者，苍老衰残与青春永驻， 于此表露无遗。这是林布兰的才华，属灵的真理有血有肉。如保罗·波底奎所说的，林布兰的心灵有血有肉地挥洒出强劲华丽的笔触。林布兰以半盲老人传达上帝的爱，含义非比寻常。耶稣讲的比喻以及历世历代对比喻的解释，固然形成了描述上帝怜悯之爱的根基，但是我不应该忘记，是林布兰自己的独特经历使得他能有这么独特的表达。波底奎说，林布兰从年轻起就只有一个目的，变老。林布兰确实对老人抱有极大的兴趣。林布兰从年轻的时候就画过老人的素描油彩，对老人的内在美越发感兴趣。他的一些惊世肖像画画的是老人，而最动人心弦的自画像是他最后几年的作品。经历了家庭事业的诸多考验，他开始对盲人特别感到兴趣。他作品中的光线越见内敛，笔下的盲人是那些有真正洞见的人。他深受多比与接近失明的西面吸引，这两个人物也屡次出现在他的笔下。待林布兰本人迈入老年，事业衰退，生命的外在光辉暗淡，他却能更参透生命内在至善至美的境界。他发现光芒是发自那永不熄灭的火，爱的火焰。此时对他而言，艺术不再是抓取、征服、制定可见的天地，而是艺术家以他独特的心思，借着爱的火焰，将可见的天地脱胎换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回家的路》。
不管你走了多远，不管你感觉多累，人群欢笑过后孤单的夜，有一颗心寻找投靠的地方，下的感伤，活在黑暗的角落，活在抉择的路口，你的眼神中有藏不住的忧伤。山地宝贝是你避难的天堂，越是软弱他的爱越坚强，
我们今天从《浪子回头》这本书看完了第六章《大儿子回转》，也进到第七章《林布兰与父亲》的上半段。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